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参加2008年全球领导人训练会议转播。我们的主题，培养正义的后代，延续了本教会对教会的重视，对家庭的重视。两年前那次转播的重点在支持家庭。今天我们仍要引用其中的忠告。关于我们需要巩固和保护家庭这件事，大家都听过许多演讲和书面的信息，其中包括总会会长团的信函。这些信函曾经在圣餐聚会中宣读，并且分发给每个家庭。其中一封写道：我们呼吁父母要尽最大努力，用福音原则来教导和养育子女，使他们与教会保持接近。其他的事物与活动，无论多有价值，也不应任其取代那唯有父母和家人才能胜任的神圣责任。这次转播的对象是教会里的全体成年教友。邀请年轻单身成人来参与有关培养正义后代的讨论似乎很不寻常，但我们是特意提出这项邀请的。你们单身成人必须成为，而且也会成为未来的父母。当你们在为此机会做准备时，无论现在或将来，你们都仍是自己父母的子女。我们祈求所有的人都能生活正义，全力支持教会和你们的父母所信奉的家庭原则。我们知道，在听众里和教会中有许多人目前未婚，有些人的家庭也不像我们经常在教会里所提到的那么理想。但请相信，我们完全明白教友中的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爱你们每一位。我们也知道，现在越来越多家庭失序，许多文化不重视婚姻、子女和家庭生活。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都觉得迫切需要谈谈那些理想，以及以福音为中心的各项原则。不然的话，随着世界在道德方面的日益偏差，不论教友或非教友，都真的会无所适从，不知道神所期许的婚姻和永恒家庭的标准是什么了。如果用个比喻来说明我的意思，希望无论你们的婚姻或家庭的状况为何，都能了解我的意思。我把它称为自制衬衫的比喻。家母是一位了不起的裁缝师。我小的时候家境拮据，她有时会为我们缝制上学穿的衣服。有时我在商店橱窗里或服装目录中看到一件衬衫，家母总会说，我想我做得出来。她会仔细端详那件衬衫，然后裁剪布料，缝制出和昂贵的衬衫相近的衣服。我很敬佩家母乐意而且有能力办得到，但她并不喜欢那种做法。他真正想要的是一个有纸样，可以让他知道会有哪些不容易看出来的角度、转折、接合处和缝法。而且，如果他回头想再做第二件、第三件，他总是依照那标准的纸样一成不变地去做，而不必重犯仿制品的错误。我想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要比照一件仿制的衬衫来缝制另一件衬衫，一定会有麻烦。不按纸样做出的第一件衬衫上的小错误，在做第二件衬衫时，避免会被重复并且扩大，而且每复制一次，情况就会更糟，以致最后要穿去上学的那件衣服一点都不合身了。 一个袖子太长，另外一个袖子太短，一边的肩缝线跑到胸前，另一边跑到背后，前领的 纽扣跑到脖子后面。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中学生穿这样的衣服上学是不会受人欢迎的。我希望这点可以让大家了解为什么我们明知并非每个人的处境都很理想，我们仍要谈论婚姻与家庭的标准模式和理想。因为许多人从没见过那样的理想，也因为有些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地在驱使我们远离那理想。因此我们要来谈谈在天父的永恒计划中他对我们有何期望。每个人都要随着婚姻状况与家庭的情形的不同来做调整，但我们都能认同这项从神而来的模式，也可以尽我们所能的依据那模式而生活。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都是蒙召来教导神所制定的一般性原则，然后你我因各自生活的不同，所以必须根据个别的情形来寻求主的引导。但如果这种一般性的理想和教义标准没有建立好，并且一再的去教导，许多人就会感到茫然，对福音的应许失去盼望。然而我们知道主已对这些事情给了指示，让我们获得极大的力量，而且接受他的劝告，即使这些劝告可能并不受人欢迎。感谢大家明白我们对于保护家庭的每位成员，无论其年龄为何，是如此关切，以及为何我们要出言反对力图毁灭神的永恒幸福计划的一切势力。我们非常感谢主所说的，我要给你们一个在所有的事情中都适用的模式，免得你们受骗。我们要先听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裴道潘会长为我们做演讲。
我很感激能参与这场会议，同时要在这个神圣庄严的场合向世界各地的教友问好。这场大会的主题或许是教会领袖要跟大家谈到的最重要的议题。我们跟大家一样，一直密切注意着这世界的种种模式，而且越来越关注家庭和家人的议题。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复兴的教会，这教会的起始是父与子向先知约瑟斯密显现。在这个我们称之为伟大的第一次意象中，有两位人物，有两项至今依然引导着这个教会的非凡概念。首先，他是父。在神可以给自己的一切称谓中，他选了一个跟我们众人最亲近的称谓，他是我们的父，而我们也都认同，我们都是神的孩子。父显现时，子也在场，当时的时空成了介绍家庭成员的场合，因此父与子都显现了。在此事之后不久的一项启示中，主说，因此我主知道那将临到地上居民的灾祸，召唤我的仆人小约瑟斯密，从天上对他说话，并赐给他诫命。这是一个开端，而那模式就是我们要依据主所赐予的启示来行动，来组织及生活。如同各位所知道的，这些启示已收录在教义和圣约当中，而且这些启示连同摩尔门经和无价珍珠里的启示构成教会的经文基础。我们发现 主并不是依照世上其他教会的模式来组织教会，也就是说，本教会并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我们并没有神学院之类的机构专门培训牧师或女牧师来领导教会。经文中的另一句话为此做了总结，每个人得以奉主神世界救主的名说话。我们从经文中发现，持有圣职的弟兄和站在他们身边的姐妹是居于同等地位。我们一起努力，首先组织了家庭，我们都有权得到灵感与启示。在这世上，我们非常需要启示，尤其是在面对养育家庭的艰巨挑战时。本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培养正义的后代，而这也是我们的义务。神赐给亚当和夏娃的第一条诫命，就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在他们身上赋予生养众多的能力。纵观人类历史的所有记载，皆依循这个模式。于是世上开始有了第一个家庭，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接着是他们的孩子。我们知道在天上曾有一场战争，那时发生了反叛，撒旦被逐了出来，他决心要摧毁全能者的事工。撒旦清楚知道，或者说他聪明的足以知道，或者是甚至因为有灵感而知道，他应从摧毁家庭下手，而我们可以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中看到这一点。随着教会历史的开展，父母和子女的责任也开始浮现出来。没有几年以前，全球兴起了一股与家庭有关的运动。联合国在中国北京召开了一场关于家庭的会议，教会派了代表出席那场会议及其他的会议。后来在会中宣布，其中的一场会议要在靠近教会总部的地方举行。于是我们想，如果他们要来这里开会，那么我们应该公开的发布文告。教会的文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宣誓。教会从创始以来只发布过少数几项文告，文告的意义重大，文告是神的启示。那时，也就是在十多年前，教会的领袖发布了家庭是全世界文告，等同于经文。现在你会在其他的演讲中听到许多引述家庭文告的部分。我认为将这份文告读出来给大家听是件利益甚佳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读过这篇文告，但是如果我们慢慢的、仔细的、清楚的念出来，那么你可能会出乎意料的发现它蕴藏更多的启示。当你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人处事是这样的方式，为什么我们做某些事不做其他一些事情，你可以从家庭文告中找到这些事情的依据。有时候我们被人谴责不够宽容，因为我们不会接受也不会去做社会上所容许的一些事情。我们不会去做的事就不会去做，而且我们不会去做的事情也不能去做，因为我们要遵循神所赐的标准。容我向大家读出这份文告，请大家仔细听，看看在文告中所谈的是否就是目前社会、政治、政府及宗教上最关切的事情，也是众人最关心及最艰巨的问题。你们会在里面找到答案，而那些答案就是教会所提供的答案。家庭是全世界文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及使徒议会，我们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议会郑重宣告，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每个儿女永恒目标锁定计划的核心。我们在教会中，从启示给我们的教育中知道，我们有前身，它并非全然始于地球上人类的人口，而是给先知约瑟私密的福音教义的启示，也非新的教义。这些教义来自永恒，也将亘古存在。现在请仔细聆听，全人类不论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性别是每个人前生今生和永恒身份及目的之基本特征。在前生时，灵体儿女知道神是永恒之父，并且崇拜他，接受他的计划，借此计划得到骨肉身体，获取尘世经验，迈向完全，终而达成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这项神圣的幸福计划使家人的关系可以超越死亡而永远延续。请注意，在这里形容为幸福的计划，而在别处，在摩尔门经中则被形容为伟大的幸福计划。这项神圣的幸福计划使家人的关系可以超越死亡而永远延续。圣殿中的神圣教仪和圣约让人有可能回到神的面前，并与家人能永远结合在一起。神赐给亚当与夏娃的第一条诫命与他们夫妻为人父母的前人有关。我们宣告神要他儿女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诫命至今仍有效。我们进一步宣告神已命令只有合法婚姻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此神圣的生育能力。当我们念完这篇文告，你们会留意到这些声明正受到挑战。这世界想要改变这些事情，但我们不会改变，而且也不能这么做。当你们想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为何在世为人时，我们拥有这项模式，并且会遵循这项模式。我们宣告这种创造城市生命的方法是神所制定，我们肯定生命中的神圣和其在神永恒计划中的重要。当你想知道我们对离婚、堕胎及性别议题等等的事情为何保持这种立场时，便可以从启示中所记载和阐述的一切以及家庭文告中在这些议题上找到最清楚的说明。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并且不论住在何处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守法的国民。丈夫和妻子、母亲和父亲将在神前为履行这些义务负责。家庭是神所制定，男女之间的婚姻是他永恒计划的基本部分。在教会中，我们了解到婚姻只有一种模式，也就是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孩子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父母养育，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基础，最有可能获得家庭生活的幸福。我一直认为教会所有活动和计划的最终目的 就是让一男一女和他们的家人有幸福快乐的家庭。成功的婚姻与家庭建立在信心、祈祷、悔改、宽恕、尊敬、爱心、同情、工作及有益身心的娱乐等原则上，并借这些原则来维持。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父母有义务在这些神圣责任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遇到残疾、死亡或其他情形时，可因个别情况调整，必要时亲戚应伸出援手。我们警告，我们并不常使用这样的字眼，但在这里却非常的适合。我们要提出警告，违反贞洁圣约、虐待配偶儿女或为恪尽家庭职责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负责。再者，我们提出警告，家庭的瓦解会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带来古今先知所预言的灾难。我们呼吁各地负责任的国民及政府人士，推动那些维护及巩固家庭成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措施。现在，在这场全球会议的演讲中，你们会听到许多实用的做法、指示、忠告和指引。然而，在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经文中的指示、启示、教义和家庭文告中所阐述的各项原则为依据。你们年轻人现在这期盼能拥有婚姻和家庭生活，而环顾四周，看到危机四伏，在这世上只有一处地方能完全保护家庭，那就是在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义和教义里。只要遵行福音，就会一切平安。这世界并非是一个舒适愉快的居住环境，却充满了各种挑战、疾病、生活形态、死亡和迎面而来的种种问题。然而答案就在于了解家庭是教会的基本单位，教会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巩固家庭而设计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偏离了支持家庭的立场，而让家庭担负责任去支持教会。当地领袖在安排教会活动和节目时，要细心谨慎，让男女青年来参加活动，并帮助他们准备好过婚姻的生活，然后帮助他们年少时的婚姻能维持到白头。我发现年纪大是个很有意思的经验。对于爱情和家庭结合的模式，以及年轻时浪漫爱情，我一直感到好奇。爱情是否能够长存？是的，爱不仅能够长存，而且会增添光彩及升华。要在今生建立家庭、养育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有了教会，你们就能在教会中找到所需要的协助。我们知道如何祈祷，如何教导，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协助。不论何处，都会有当地的圣职领袖。我们已受到教导关于启示的模式，而且知道我们可以获得个人启示。当我们不确定时，可以求助于这些一直存在的支柱。只要我们加以跟随，就能在我们的儿女和子孙平安地度过现代生活。 现在我们的家庭中有孙子女、孙子女和曾孙子女，而且仍需要当地圣职领袖的帮助去做我们通常在教会中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仍会遇到挑战、困难、危险、失望，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在教会中所做的一切是要保护家庭，然后有圣职的领导。这股力量目前存在于世界各地，也存在于教会所在的每个国家当中。男士蒙案例获得圣职，而睿智身为母亲的妇女则具有母爱的本能。当我们的孩子离家到很远的地方时，他们的家庭定居在遥远的城市时，我们会看着他们离去，而在心中会有一股安慰，知道他们在当地会有一个家。我们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孩子，因为电话费昂贵，你们无法常常打电话给我们，但是你们会在当地找到一位祖母。你们可以在哪里找到祖母呢？就在妇女会。你们会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得到明智的忠顾，而且获得同样的力量。当你们找到时，你们家庭的圈子就扩大了。现在只要你们仔细聆听本场大会的指导，你们就会获得启发和指引。要知道，我们受洗加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时，洗礼之外的另一项教义是授予圣灵的恩赐，持有权柄的弟兄把他们的手放在每个受洗者的头上，授予圣灵的恩赐。这恩赐将在今生中成为我们的光、教导、纠正和指引我们。我认为教友不需要活在恐惧当中，在看到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事后便说，我们要如何在这充满诱惑和困难的环境中养育家庭呢？因为你们做得到，因为你们能够获得指引，并且能够教导子女接受指引，你们可以过幸福快乐的生活，并且知道在今生画下完美的句点后，家庭在来世可以在一起。有时候我们的家人会目露歧途，先知已应许我们，他们不会永远迷失。如果他们接受圣殿教义的印证，并且遵行圣约，那么在适当的时机，在做了一切必要的改正后，他们必不会迷失。所以我要向教会各地的教友致上祝福。当你们享受着家庭生活，不论是身为父母或子女，或是以任何自己的模式来过家庭生活，都会蒙受祝福，并且蒙得眷顾。你们的生活中会有圣灵的力量同在，并且会有圣职的保护力量来纠正你们、祝福你们、鼓励你们，并以见证巩固你们。我知道神活着，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不太知道该如何说出这个字眼，我们往往太随意说出这个字眼了。但他是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而依照此一同一模式中，身为教会教导者的我们，也对所有教友和可能成为教友的人怀着同样的情感。因此，在我们面对培养正义后代的职责时，我祈求主赐福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潘会长，谢谢你为我们清楚说明了这个理想。现在，为了讨论这项信息，以及运用致全世界文告来讨论家庭这个主题，请让我先介绍参与圆桌讨论的成员。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达林乌克斯长老、总会妇女会会长朱莉贝克姐妹、总会女青年会长 苏珊·谭姐妹以及总会儿童会会长雪柔·兰特姐妹。承蒙这些领袖邀请我一起加入讨论，并且邀请我担任主持。在家庭致全世界文告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他永恒计划的基本部分。谈到教会中的婚姻与家庭时，为什么以他在神的计划的观点来讨论呢？为什么我们要用永恒和救恩计划的整体观来看待这件事呢？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再次套用家庭文告中的一句话，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这说明了我们在婚姻和养儿育女方面所做的决定以及渴望都具有永恒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让神的诫命和他仆人的教导来引导，而不是让流行文化或政治理念来引导。我认为这是我们这次重要的转播中要传达给教会全体成人的一项主要信息及目的。很好，姐妹们，你们对于这些事情的永恒意义有何意见？为什么教会并非只是个因应社区需求的社会组织或结构？大家有什么意见？请谭姐妹说。
我觉得讲到婚姻的承诺，我不认为世人把婚姻看作是一种承诺，而我们则把婚姻的承诺视为是一种三方面的承诺。夫妻除了彼此承诺外，也向天父承诺。而我觉得仁爱，也就是基督纯正的爱，则是婚姻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仁爱不仅让夫妻双方更加接近，也让我们更接近天父，也彼此在婚姻关系中更加接近。
谢谢你刚才用手做笔触的这个三角形。贝克姐妹还有兰特姐妹，我们特别强调要努力将天堂带进家中，努力将神带入婚姻中。对于正在努力这么做的弟兄姐妹，无论老少，你们有任何建议吗？不管年纪多大，有建议吗？
我们谈到的永恒家庭，我们并不是说，并不是指十全十美的家庭，而是指努力想在最后成为完全，好回到天父身边的那种家庭。对我而言，这种三角形的概念，有天父和圣灵协助我们克服人生的种种挑战，这就是我们在今生能有的完美家庭了。每个家庭都会面临挑战，但家庭成员可以在天父协助下努力解决问题。我想要对不论是被遗弃或因丈夫去世而独居的姐妹们讲几句话。许多妇女在接受印证时都怀着十足的信心，忠心的承诺会遵守整个计划，如今却变成单身的情况。这些忠心的妇女们中有许多人都会说，我已经承诺会遵守这计划，我不会因为现在单独一人就放弃，我仍然举行家庭祈祷、家庭经文研读和家人家庭晚会，我们会依照主的计划来让家人受教育，照料家人的需求。我要赞扬这些勇敢的妇女，向他们致敬。他们并未因为单身而放弃这计划。 对单身的人来说是比较困难，但仍然可以做得到。
主并未说这件事情容易，但他已保证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如何知道家庭是造物主计划的核心呢？启示告诉我们，我们在前生时参与了一项天上的大战争，为的是能有机会成为永恒家庭的一份子。永恒的家庭单位就是这整个计划。让我很安慰的是，在约瑟·斯密初次接受到的教导中，其中一项就谈到了家庭是这计划的核心，其他的每件事都跟他有关。
天堂也许会有知会或知联会，我不清楚，也许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些组织，但我们确实知道家庭会在天堂继续存在。在有关来世和高荣生活的启示中，大部分都是着重于家庭组织，因此才会有圣殿及圣殿圣约的崇高原则。我希望这么多，这能够帮助教友和非教友都了解为什么我们要针对这些事情谈那么多。我们在城市中所注重的许多事，像权力、名望、财产、声望等等，就我们所知，这些事情就我们所知在未来并没有作用的，但家庭不一样。我们都讨论有关生育、教养和爱护儿女，帮助他们成为必须成为的那种人。但首先，婚姻中个人的部分指的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经营自己的婚姻，在婚姻中营造出良好的环境，而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养子女呢？
你提到我们该如何做好准备来建立家庭。若要做到这一点，夫妻就必须以灵性为基础，在对家庭和家人的要求上要有一致的目标和信念。在创世纪第二章中，有一项非常单纯的指示，主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段经文给了夫妻三项指示，他们要离开以前住的地方，与对方联合，然后成为一体。只要夫妻努力实践这三项原则，就会开始与主培养出那种关系了。
我想要对刚结婚的年轻夫妇说，他们要是碰到问题，应当像在婚礼中在祭坛前注意着对方那样，也就是说要先寻求彼此的帮助，而不是去求助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朋友，因为在他们与天父所构成的三角形中，只要两人同心协力，就能靠着天父的引导和他的慈爱大能克服婚姻中所面对的一切问题。
我想到在最早的那个故事中，也就是世上第一桩爱的故事，那就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主创造了亚当，赐给他这个美丽的世界，创造了花朵、野兽和这个美丽的园地。可是亚当那时无法进步，因为他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帮手，一个在情感、灵性和体能等各方面都适合他的人。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良好的婚姻中应该具备伙伴关系，能够彼此适合对方。我们必须想想要如何能够促进这样的伙伴关系。 我们在婚姻中都有固定的身份与基本责任，然而我们也必须在这伙伴关系中不自私。
我曾听辛格莱会长说，我想是他说的，他说自私是婚姻中的最大难题。你们有没有任何建议要给教友谈谈该如何努力，使我们会想到要说我的妻子今天过得如何，而不会只问我今天过得如何。
你知道今天世界上许多人谈的都是我的需要得到满足了吗？我们要是能够经常努力想到他人的需求，那么我们的需求也会得到满足。满足自我需求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照顾别人。我在一个婚姻美满的家庭里长大，但我记得家母曾说过，美满婚姻是需要努力经营的。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婚姻并不美满，而是说绝不要让一天白白过去而没有想到要怎么样造福自己的婚姻伴侣，或顾虑到对方有何需求。我们经常会听到年轻成人说，我在寻找我的灵魂伴侣，他们拖延婚姻，因为他们认为会找到十全十美的伴侣，一个会永远成为他们最要好朋友的灵魂伴侣。如果要寻求获得主的祝福，组成永恒家庭，他们真正应该寻找的是什么呢？
我每次听到有人说他正在等待前生注定的伴侣时，我总是感到怀疑。也许是有这样的例子，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找自己喜爱的人，具有相同理念和原则的人，可以并肩合作的人，和一起建立永恒家庭的人。如果一定要等到有特别的指示直接让你知道就是这个人，那么只会拖延婚姻，有时还会完全遏制了婚姻的机会。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话，我还没有毕业，我没有工作，或是我没钱又没车。我们在社会里越来越常听到那样的论调，我们希望样样具备。我很喜爱雅各·瑟伯在多年前为爱所下的定义。他说，爱是你们一起经历的一切。单身成人不应错过让夫妻双方凝聚在一起的经验，不论是在年轻时，在遭遇困境需要做出牺牲时，甚至在年老经济比较宽裕时，也都要这样做。只要我们去做好天父要我们做的事，他必会祝福我们，希望我们不会表现得好像凡事都要靠自己，而让天父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应许。
同时我们也不鼓励年轻人为了结婚而降低标准，我指的是教会的标准。不要找一个不会与你一起坚守福音为主服务的人结婚。结婚、养育儿女、保持忠信、为福音牺牲等等，都会令人感到喜悦，会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喜悦。我觉得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
由于在国际间，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种种，许多人心存恐惧。我听到年轻单身成人和十几岁的青少年都不确定是否会有未来，他们会问，我能够活到结婚的时候吗？ 我要跟大家讲，市局一向是艰难的，真的，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事情需要我们担心害怕的，所以那正是拥有福音的目的。我们不必害怕事情无法解决，至少本教会的教友不需要害怕。那样的恐惧可能是个人因素，也可能是群体对文明的恐惧。我们只需要过福音生活，鼓起信心，获得祈祷的答案，并继续前进，这样一向做都是很有效的。我要阐释一节经文，对主的完全的爱会驱除一切恐惧。我听到有些正在考虑结婚的年轻人说，如果我能列出一张单子，把应该由你做的和应该由我做的事情写下来，然后照着这个单子去做，那么我们的婚姻就会幸福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个关键恐怕不是在列单子，因为事情会有变动，每天都会增减。在约翰·米尔顿所写的《失乐园》里，亚当赞美夏娃说，他每天的言辞都流露着数不尽的礼数，他的举止都满怀爱心。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那样的伴侣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再的去思索如何去改进这个关系，如何协助对方。在婚姻关系中，分工合作是必要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一肩扛起所有的事情。今天年轻夫妇分工合作的方式和我刚结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家里的年轻夫妇，我指的是我的孩子和他们的配偶，他们做的事情的方式和我们以前不一样，但还是把事情做好了。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协力合作，在许多方面做得比我们以前还好。然而重点是，这是个人的事，每对夫妻都必须自行决定要如何处理事情。
家庭文告中谈到要成为平等的伴侣，我们并不是说你是唯一负责教养的人，而我是唯一负责赚钱的人。总会有起起落落，需要变通取得平衡的时候，但我们必须一起投入，而且共同承担一切。我觉得这似乎正是家庭文告里的意思。这份文告的前面部分提到，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基础，最有可能获得家庭生活的幸福。他在告诉我，我最好先改进自己的缺失，再去担心他人的缺失。我们常常只注意别人的缺失，那正显明了耶稣的这项教训。他说，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后，再除去别人眼中的微尘。
我有些朋友是教会的归信者，在他们的文化和家族里并没有这种同心协力或基督般的榜样可循，他们没有那样的传承。但他们加入了教会，接受了救主的教导，并且在他们结婚时会问到，我们的家庭要有怎么样的文化呢？他们很谨慎地决定要树立一种后期圣徒的文化。他们研读经文，研究教义，来了解自己的家庭应该怎么样才能符合他们所知的真理，然后他们将自己的家庭建立在基督般的原则上。救主教导了什么？我们该如何彼此相待？也就是要有礼貌、仁慈、尊重。许多年以后，这样的家庭就呈现出来了。
后期圣徒文化比用一张分工表更能为婚姻提供更好的基础。
我们的孩子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会告诉他们，婚姻不是在谁对谁错，而是在什么才是对的。 夫妻双方都有各自的家庭传统，汇合在一起以后，就必须用福音原则来判别什么是对的，这样他们的家庭就会比他们的父母的家庭更好了，更坚强。
谭姐妹，你刚才谈到亚当跟夏娃，我一直很感谢摩尔门经中尼腓二书第二章，让我们知道更多关于亚当和夏娃所做的决定，那是其他人无法了解的。很显然的，如果亚当和夏娃仍留在伊甸园里，就无法生育子女了。世人多半都不知道这一点，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项基本的教义要点，强调了永恒计划的概念和家庭的重要。以家庭为中心。
我觉得我们有这份家庭文告真是太大的祝福了。这份出自活着的先知和使徒的文告，载明了神吩咐亚当和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这项诫命，至今仍然有效。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还有在我婚后的头几年里，都听到使徒和先知们呼吁这点。我很感谢能持续听到这项忠告。他们教导我们要结婚、生养子女、追求教育，并且尽可能的同时进行这些事情。这听起来好像又不太可能做得到。或许这样做似乎是真的有点不太可能，而我们有些人也对于这些事情感到怀疑。想到那条诫命至今仍然有效，我就觉得这需要有极大的信心和勇气，而且也是正确的，也需要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牺牲。这需要我们与主和谐，来获得个人的启示，也需要心地纯洁，使我们不会去论断别人，因为别人也会在那项诫命上获得自己的个人启示。
谭姐妹刚才所说的是对的，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极为的重要。谢谢你的分享。今日教友所面临的一项危险，就是用世俗的优先顺序来决定生养小孩。他们在做这些决定时，不信靠主的应许，不信赖那伟大的幸福计划和我们所知道的人生目的，反而仰赖其他的来源。这些来源包括了像电视、知名的权威人士，或甚至是来自邻居的压力，做出关乎永恒的重大决定，而那些决定是需要虔诚的向主求问的。
我认为这的确是信心的问题。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房屋短缺，如果你结婚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要怎么样养儿育女呢？可是我们不是因为有钱或有了财物才养育儿女的，我们养育儿女是凭着信心，信赖主的计划，寻求主的祝福，这样的态度会创造奇迹。
I believe will create miracles in the lives of people. If you're in a place where there's a house,
就算遇到缺少住处，道路还是会开启。这就好像缴付十一奉献是信心的问题。我们不是凭着有钱才缴十一奉献。
身为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我们所教导的是一般性的原则。
我喜欢这句话。只要凭着信心行事，道路就会开启，因为我有亲身经验。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的公公给了外子一项祝福，告诉他， 要奉行福音原则，在福音中，在婚姻中做一切自己该做的事，并且凭着信心行事，这样道路就会开启，而那些道路是你眼前所无法预先见到的。凭着信心行事并不代表行事莽撞，我们必须明智，努力工作，乐于牺牲，节俭地过日子，但是我们预先见不到的道路一定会开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凭信心行事的人来说，这是一项真实的原则。你提到了要乐意工作，有孩子后会有很多工作，我们不应对这个感到害怕，因为正是因为辛勤工作，乐意去做一切必要的事，才成就出今日的我们。付出牺牲造就了今日的我们。我要见证，养育儿女会带来喜乐，这不但是主的一项诫命，也会带来神所应许的极大的祝福。
我们也需要了解，在收看本场转播的许多地方，生养孩子的想法被许多人排斥，或是认为生一个就够了，如果想再多生，就会被认为是愚蠢或是不爱国。世界上有许多想法都与福音计划抵触。伟大的父亲李海说，万事必须有对立，我们不能期望每次去做我们所知道对的事情时都会受到赞赏，但神会祝福我们。
我知道有许多夫妻，他们想要生儿育女但无法如愿，他们的挑战是无法生育子女。我们必须倾听并给他这样的人支持。我也相信单身姐妹和已婚夫妻只要保持正义，他们这种想要生养子女的渴望可能是不会消失的，因为这种渴望是神赐给他们与生俱来的，这是他们的天性，也与他们在天上所受的训练有关。虽然这渴望不会消失，但主必会祝福他们。
这样的渴望在最后审判时也会一并考量。我觉得最令人安慰的一节经文是在《教义和圣约》第137章第9篇，我们从中得知主会按照我们的行为和心中的渴望来审判我们。我们来谈谈履行在生养子女的诫命和邀请后，要如何抚育他们，帮助他们在永恒中继续进步。这两者并非毫无关联，因为主的诫命并非只是生养子女，而且要怀着拯救子女的理念来教养他们。谈到这里，何谓家庭优先呢？我们谈论并且相信这一点，但究竟它是什么意思？我想用一下你的眼睛来讲述尼尔·麦士维所做的一个比喻。他建议我们要在眼睛里面写几个字，好让我们在注视任何主题时都能看到那项信息。这样，当我们戴上眼镜来检视家庭要怎样运用时间，或是知会要怎样安排活动等等的决定时，都会看到写在眼镜里的这信息，也就是家庭优先。我喜爱传道书，我也知道大家都喜欢里头的这一句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们的时间就这么多，但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多，只要我们安排好优先顺序，就能够把家庭摆在第一，而且做得更好。谈到家庭优先，我们必须先想到家庭祈祷、家人家庭晚会、家人经文研读，并且排出时间做这些事，因为这些对于子女的灵性成长有永恒的影响。
family comes first.
Back to the word pattern.
再回来谈谈我在一开始所提到的模式这个词。有些我们几乎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并不应该视之为理所当然。比方说，家庭经文研读、家庭祈祷、家人家庭晚会等等，我们谈这些事情，好像每个人都了解这些，但是这些应该成为我们家庭模式中的一环。
有时候我们在努力建立这些模式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不完美，然而神奇的是，即使我们觉得自己以前做的不够完美，但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子女也开始这样子继续做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成就感了。外子曾经在我公公的葬礼上说，他在教会里所学到的每一件事都已经在家里学过了，那实在是对他父母最大的一种 称颂，因为他们的父母养育了许多孩子，有时候他们孩子会遇在父母的床上，那时 父亲会拉下一个旧帘子，在上面画的救恩计划图。外子说，我们一起坐在父母的床上学到了救恩计划，我们不需要今天世界上推广的什么活动让全家一起做我们全家都会在后院里的野地里一起玩游戏，可以在一起家里一起玩。这个家庭做了许多很美好的事情来凝聚家庭，教导家庭，并且创造回忆。
每家都有家规，我们家里也有条规定，就是在用餐时绝不开电视，因为这段共聚的时光是交谈的时间。你今天做了什么？有什么心事？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忙？要是开电视收看新闻，那么就不会交谈了。我们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在一起吃早餐或在外头吃快餐，但我们说好，每个人一定会回家吃晚餐，一起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那个对我们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我们家也有类似的交谈经验，让我们能够凝聚在一起。交谈不仅是使我们凝聚在一起提供消息，而且也很有趣，一起欢笑，一起分享一些感人的经验。我们通常是在早餐和晚餐时间做家庭祈祷，因为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用餐。我们的家庭祈祷往往也带出了我们吃饭时交谈的主题。可以让我们一起谈话。有的时候外子会为一位要动手术的长辈祈祷，而孩子呢一直到那时候才知道。有的时候为世上一些受难的人祈祷，这样子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有这些话题可以谈论了。我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的大家庭里总是有很多意见，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的父母会利用家人家庭晚会来教导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唱《爱在家》，这就是我们的开会诗歌。我还记得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曾因为每个星期都要唱这首歌，
咬牙切齿的
感到很厌烦。
有的时候是奉命要唱的，
有的时候是妈妈在咬牙切齿呢。所以这实在是一种信念，而不是一个惯例。家父每个星期都会说，现在要唱开会诗歌《爱在家》。那时我正在喜欢追根究底的年龄，我就问我的父亲，为什么每个星期都要唱这首歌呢？诗歌本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啊。他会很严肃地看着我说，等你学 会了第一课，我就会教你第二课了。我从来不知道第二课是什么，因为我从来没上过。但是我必须说，唱了这么多年以后，不知怎么的，我们都学会要彼此相爱。我们因为这是 我父母要让我们学习的第一课，就是要彼此相爱。我的父母并没有教导每一件事，他们一位有 四个未满六岁的孩子的年轻母亲问我，我们试着每天早上做家庭经文研读，但简直是一团糟，不是有人哭就是有人不专心。我说，你们用多少时间来做这个事呢？他说，我们设定的目标是每天十分钟。他说，哇，根据你的听众来看，两分钟还差不多，十分钟实在太长了。他是立了一个模式，然而他也需要配合听众的年龄来做调整。也许可以开始，开始的时候可以先拿一张亚当夏娃的图片讨论一下，而不是去帮助，两岁的孩子读经文。不过他很忠心，我很喜欢。我想针对论断他人说句话。我们看得到人的外表，但是事情往往不是那样的。我们以为是一个方样子，可是其实不是那样。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有个大家庭，孩子也都很小，外子当时还担任主教。那时候我在星期六必须忙一整天，星期天也要忙一个早上才能把孩子带到教会，我必须很早带他们到教堂，不然就到不了。我会在聚会开始前把孩子带到教堂，把第二排中间整张椅子坐满。有一天，有位姐妹靠过来说，兰特姐妹，要是我的孩子能像你的那么乖，要是我能像你那么容易做得到的话，我也会有一大家子了。我开始哭了起来，整个聚会我都一直在哭。我的外子坐在讲台上看着我，一直在想到底我怎么回事。我哭得一团糟，因为带孩子实在并不容易呀。我们常常会论断别人，而且往往太过严厉，而且有失公平。其实我们对他们的情况所知道的实在不多，我们需要的只是彼此相爱，
并且固守着教义和这些理想。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用最好的方式来攀登这座山。有时每个家庭的做法都不同。家庭文告中要求父亲主理家庭，父亲应扮演领导的角色，召集家人到自己身边，一起做家庭祈祷，同时要确定举行家庭晚会。有时最好是委派母亲来计划，她可能会做得比父亲好。不过主希望父亲负起这项责任，所以我们读到父亲应主领家庭这句话。父亲应该有这个责任，这正符合了我们先前所说的，世界上有许多影响力想要使人远离家庭，这是我们一直努力要把人带回家庭，尤其是父亲的另一个例子。
你知道父亲要主领家庭，也要召集家人到自己身边，但母亲也必须从旁协助。他们要让家人聚集在一起，预备铺路，促成美好的经验。一旦知道家庭是神制定的，而且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家庭，我们就会一起计划，一起实践，一起去促进家庭的幸福。孩子们也必须乐意去做，青少年也必须乐意去做，他们有的时候是很乐意。有关家庭应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所有这些原则都指向圣殿。无论家庭是已经去过圣殿呢， 或者是 还在期待能够去，圣殿确实是生命中的一项极大祝福。这些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真理原则都与圣殿息息相关，因为我们必须透过圣殿才能成为永恒的家庭。培勒长老曾说，很清楚的，我们当中拥有宝贵孩子的人都被赋予神圣高贵的管家职务，因为神已指派我们要用爱和信心之火来围绕今日的儿童，并且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真正身份。这段话说明了为人父母必须做的一切。
让我们来谈谈还有哪些人可以协助家庭，例如祖父母、伯伯叔叔、姑姑阿姨，或暂时没有完整家庭的人。我们刚刚提到过他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固守这项理想和教义。对于如何关心这种广义的大家庭，各位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来说，要是没有别人来帮忙，那可真是太难了。我很感谢许多好的人，像教师、邻居、朋友、亲戚等等，他们对我的孩子都有很好很大的影响。人们透过许多方式来帮助我的孩子，我非常感谢他们。他们也为我们想要教导孩子的事情上增添一份见证。有时候我们在某些方面无法影响孩子，但别人却可以做到。我有些孩子住在国外，比如说我最小的女儿和她的夫婿住在西班牙，在那里生了第一个孩子。她住得那么远，我很非常替她担心。可是当地的那些美好的圣徒就成了她的家人了，他们帮助她，帮助她的生活，爱她也爱那些婴孩。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帮助照顾给他们和给她的影响。
家父在我快满八岁前就过世了，所以我是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我知道祖父母、伯伯叔叔、姑姑阿姨、堂表兄弟姐妹都很有影响力。我很高兴能在美国以外的地区看到亲族间所展现的力量。在世界许多地方，亲族间的力量都比在北美地区的家庭要强。所以我鼓励北美地区的教友要主动关怀和巩固自己的家族，别的地方做的都比北美地区要好，所以你们要加油。
还有知会这个大家庭，每个知会都有各式各样的经历和挑战。有些姐妹有能力生育子女，有些结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寡妇，还有一些会有孩子。这样的大家庭里，我们应该团结互助来支持这个大家庭。拥有一个大家庭是一样挑战。我希望教友不会说你还要再生吗？你是不是疯了？还是恭喜他说我会支持你，我会尽我的所能来鼓励你，来帮助你。
谢谢你提出这个。我们收到一些报告指出，某些后期圣徒会责难其他后期圣徒生养子女。我还记得在我们结婚的初期，那人朱恩怀了第五个孩子的时候，我们智慧里有一位非常活跃的姐妹说，你想做什么？想一个人把全世界的人都生完吗？另我深以为荣的是，那人回答说，我想不出还有谁比我更能够胜任的。我们也都了解还有健康的因素和其他财务以外的因素。 不是物质方面的，我们指的不是金钱、政治正确或顺应社会，而是一些以福音为导向的正当的顾虑。所以我们更不应该去论断，我们要教导、支持和鼓舞他人，并且用福音的观点去鼓励人们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命运。
在教育子女这个主题上，也许有些听众会觉得自己做得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理想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落差有时候会显得很大。但是为人父母却是一项永恒的责任与召唤，而且像其他召唤一样能够得到神的协助。我们在教养子女的时候需要圣灵为伴，在养育子女方面，我们也像以利沙一样需要有双倍的圣灵为伴。我们已蒙得了这样的祝福，他们都是天父属灵的子女，天父也必祝福我们有双倍的圣灵为伴。
有些孩子会比其他的孩子更难教养，我们无法对每个子女一视同仁或为他们做同样的决定。我们也许可以平分财产，但我们无法平分时间，因为每个孩子的需求都不同，时间上是无法平均分配的。
我在自己家里就见过这样子的例子。我的大姐是十个孩子里面的老大，她在2岁的时候失去了听力。家母真的没有办法说我要播出10分钟照顾这个孩子，然后播出10分钟照顾第二个孩子。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大姐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时间。接受过永恒印证的家庭会从圣殿得到帮助和力量，就像支联会会长和主教被赐予权要、能力和权柄来运作支联会和智慧一样，为人父母者也会在圣殿里得到力量来获得答案，接受启示来解决困难。
我们也必须明白神已赐给他子女做选择的能力，他们长大后就必须自己做决定并负起责任。不幸的是，有些父母会为子女所做的每个决定而背负罪恶感。我们绝对绝对不能放弃，我们有责任教导正确的原则，并用爱心和说服的方式尽一切所能去做。这些是为家庭和教会当局领袖预备的圣职原则。对于子女已经长大的父母，我劝告你们要继续的祈祷，继续尝试，但是要卸下罪恶感的重担。凡是有能力做选择的人都会有做出选择错误的时候，而且有时候人们就是得做了选择，看到了后果才会学到教训。那时我们就需要依赖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伟大赎罪力量了。我们今生所犯的罪中几乎没有什么罪是无法靠着主的赎罪力量而得到宽恕的。
关于彼此相爱的部分，我们说得够吗？我们已经谈过该如何教导，需要做哪些事情，我们也必须彼此相爱。我听人说过，父亲能为孩子做的事情中，最重要的就是去爱孩子的母亲了。这点对于家中的每个成员都一样，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些爱用言语行为表达出来。
所以教会一直努力希望人们常常在家中，特别是父亲，教会邀请父母双方都尽可能的 留在家里。我的岳父在不久前过世，那人十分哀悼他父亲的去世，就像任何的女儿都会哀悼一样的。他说，家父非常爱我，我记得每一个晚上，几乎每一个晚上，他都会替我盖被子，唱歌给我听。我要说的是，父亲应该在家里。我倒是很赞赏我的几个儿子，他们无论是换尿片或在教会聚会中带孩子出去，都做得比我好。
世界上有一股强大的影响力使我们远离家庭，远离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有时候无论是拥有太多或太少，都会使我们偏离家庭。这都和属世事物有关，我们务必仔细检视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是不是太忙了？想做的是不是太多了？我们必须重视能真正造福子女生活的事，而且不可将属灵事物排除在外。我们不需要用许多额外的活动和时间才能够跟随主的计划，用简单的方式就行了。最重要的一项概念就是要在家中营造一种气氛。我们往往会用工作、成就、事情或者清单来衡量成败。然而，教养这两个字指的是协助成长，就像是当气候太干燥、太冷或土壤太硬，农作物就没有办法成长了。父母的责任是维持一种氛围，让孩子可以在圣灵的陪伴下，在充满信心、希望、仁爱的环境中成长。我在墨西哥见过一位好母亲，她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没有地方开辟花园，但她有一个小院子，于是她在墙上画了一座花园，有花朵、树木和喷泉。她想为家人的成长创造环境，为家人创造环境，让他们能看到成长的样子，那是多么美好的想法啊！
家母很喜欢赛珍珠女士的这句话，她说，我全心爱着我的子女，但我无法用全时间来爱他们。家母在必须赚钱养家后，对于自己的有限时间十分注意，她会看看在宝贵的相聚时间里我们要做些什么。她特别喜欢让我们一起做事。母亲好像经常叫我们一起清理车库，当时不觉得怎么样，现在回顾起来却是满怀感触的。我了解到她当时是在履行一项重要的亲职责任，就是让孩子与父母一起工作。住在都市里的人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但世界上有些地方夫妻和孩子们会在田野工作，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不过这项原则确实有效，而且对我们来讲是十分重要的。
你知道，我们必须谈谈一些原则，因为世界各地的家庭和家庭状况都各有不同。我们必须回到基本的福音原则，那就是爱、无私、宽恕和服务，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教导子女，培养亲子关系。
家庭文告给了我们这些原则，正是你提到的。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 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文告中并没有说这是他们各自才有的责任，父母有义务在这些神圣的责任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有些时候母亲可能因为需要赚钱养家，我是在这种家庭长大的，父亲有时可能由于健康不佳而无法履行自己的责任，但基于在解决问题双方是平等伙伴的原则上，这些情况都可透过天上的启示来解决。
我觉得在组织家庭方面，我们都需要具备某些原则和技巧。缺乏家政技巧，我这里指的不是只是会做菜而已，缺乏家庭的技巧会使人在情感上没有归属感，就好像无家可归的人所感受到的某些情况一样。当人们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获得圣灵为伴、稳定的情感以及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原则的时候，就会像街头无家可归的人一样感到绝望，并且会转向像毒品啊，或者是不道德的行为那些事情。只要父母共同努力建立家庭，就会有机会创造环境，营造出真正的家，而不是不仅仅是一个场所，我们需要的是家的感觉和气氛。
我很高兴你谈到家政，因为在某些人看来，家政有贬低身份的含义，不应该是这样的。它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家政并非只是做饭打扫而已。家政是在营造教养孩子的必要环境，使他们能够迈向永生。在这方面，父亲要和母亲负同样的责任。
那家必须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全家人都可以来，然后知道自己有人爱他，是一个不受世俗侵扰的一个地方，一个安全的一个处所。
谈到委派这个主题，要先澄清一下何谓家务，何谓家政。家务是能委派给他人的工作，家政方面却不一样。我们不会委派他人替我们举行家人家庭晚会。另外不能委派给他人的还包括家庭祈祷、父母对子女的爱以及孩子成长所不可或缺的个别相处时间。
你知道这些责任都没有办法委托他人代劳，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分担。
这些是无法委派给社区代劳，也无法委派企业公司代劳，甚至有些事情连教会也无法代劳的。我们来谈一下教会如何帮助及造福家庭，以及为什么某些纯属家庭的事物无法，而且可能也不应该由教会或其他的人来代劳。我们大家要给教会领袖哪些忠告，让他们在帮助家庭和安排各项活动之间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在知会和知联会中，时间的确是一个问题。乌克斯长老，您对领袖有什么样的建议？主教和知联会会长，我先来跟他们谈一谈。你们是主领知会议会和知联会议会的人，我们在排定活动时程表时，要想到父母需要在家的时间，不要只顾着把每个想到的会议和活动都排入教会的行事历，而没有考虑到家庭的理想。我们希望能够造福个人，但也必须保护家庭。
几年以前，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规则，可能也适合每一个人，那就是举办知会和知联会活动，若是因为有需要，而且也能巩固家庭和个人，那就是一个好理由。若是因为传统或特定节日而办活动，那就不是个好理由。 谈到教会模式时，我们都知道有何需求，让我们根据这些需求来策划活动。而且即使某个活动去年办得很成功，这并不表示我们需要把它变成传统。
最好的就是教会的时程表能考虑家庭，避免让平日晚间及周末的负担过重，而占据了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如果能够让家庭有更多的时间，父母就必须负起更多责任，确保这些时间不会只是用来看更多的电视，参与更多人的体育活动，或投入更多的时间来参与许多许多良好的社区活动。我们并不是要和其他的活动竞争来绑住自己，而是努力节制在教会开会和活动的次数，好让家庭有更多的时间。家庭应该善用这些时间，而不是用在其他活动上。
这样子的话，也就把责任又还给家庭了。往往在知会议会或者是会长团议会中讨论的都是怎么样让人们支持我们的组织，或者是我们的人手很多也得到很多支持，那其实是在开倒车的。在议会中，领袖们应该开始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支持家庭呢？我们怎么能够提供支持可以帮助家庭呢？这样我们所做的就能够支持家庭，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这是智慧议会的一项很重要的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主教是做决定的人，但他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来决定活动的多寡，并且根据这些原则来调整时程表。讨论到这里，也许值得停下来对听众说几句话。尽管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这么做，但是突然我有个想法。我们现在其实是在示范男女之间沟通时应有的方式，无论是在教会中或是在每一个文化里，知会议会都应该采用这种方式交谈，夫妻也应该用这种方式交谈。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关心，而且我们会交换意见。这么做可能与某些人或某些文化的传统、历史或风格相抵触。如果听取姐妹的意见，或姐妹向圣职人员表达良好的尊重，并不是当地的习惯或传统，那么福音文化就必须胜过这一切。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场转播，让教友知道，我们需要彼此聆听，彼此相爱，互相交换意见，获得最好的想法，祈求神的指引，进而拥有更好的家庭和更好的教会。这是可能是我们今天训练的重点之一。多马贝利长老在2001年的全球领导人训练会议上提出了一项美好的原则，这番话今日比在5年以前，他已经讲了5年了，比5年以前还重要。他说，建立分会或区会、知会或支联会的秘诀是认识你的教友，知道他们的能力和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在建立你的计划时要以领袖的时间和教友的需求做基础。不论你们做什么，都要记住，规模大不见得比较好，是贵单位的大小及成熟度来决定，扩充的速度要保存教友的力量。 太好了。这项原则让我们有更多的自由。
是在，确实是的。这项原则也可以适用在知会辅助组织领袖身上。往往你在召唤了一位儿童会领导领袖之后，他就会看着儿童会计划，想着我要怎么样完成这所有的事情。他努力在做好那些事以后，就去找其他的事做。我们的一切事工都必须把重点放在家庭，因为我们不需要做的更多。有时候我们可以针对某项计划思考其中的要求需求，然后做少一点。
我想起来斯考德长老说，光大召唤有时是要少做一点，而不是多做一点，才能够更专注，运用更好的判断力，提升品质。但工作量可能变少，而不是变多。想到这一点会让人有自由的感觉。这并不是逃避责任，而是认真地着眼于大局，把家庭考虑进去，并且有时少做一点。
有许多辅助组织领袖，由于十分能干，所以做得更多，过多了。我们必须真的谨慎，把重点放在关心人而非计划。我很感激那些在发出召唤前会先考虑当事人家庭情况的那些圣职领袖。召唤是来自启示而来的，但也需要运动智慧和判断。
有些单位活跃的教友人数很少，领袖应该谨慎，不要为了填满召唤，让智慧里那十个人每个人都有四五项召唤。这种方式无法造就出坚强的家庭或智慧。受灵启发的圣职领袖一开始就应该了解，忙碌的父母不应该担任太多的召唤，必须将计划加以缩减，才能符合贝利长老于2003年所教导的那项原则。我们都明白，牺牲仍是耶稣基督福音里的一项原则。我们不但在家里为彼此牺牲，同时也扩及分支会及支联会的人。我们被召唤去做一些挑战个人能力的事情，我们也必须判断该做哪些事情来保护家庭和教会，以及如何确保教会和家庭都繁荣进步。我们需要有智慧和判断力才能做到这一切，但这不是一下子就都能做到的。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做全部的事，但我相信做了就会受到祝福。
我记得培勒长老曾经教导要明智的选择，他说要，而且要务必教导牺牲。记得我开始得到见证，让我很感动地说出这是一所美好的教会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因为见到我的父母很努力地在召唤中服务和学习。那件事教导了我很多。我曾经在服务的时候遭遇很大的挑战，并且因此而与主更加接近。我绝不会说是要选择家庭还是选择服务。我们的婚姻必须使我们能够向主承诺，会协助建立他的国度，也同时建立家庭，这两者可以同时进行。
我要呼吁大家尽一切所能的来获取安息日的喜乐，完全的享受星期日，比任何事情更能够增强家庭在教会中的团结。虽然我很忙碌，但是我享受星期日，从早期的旧约经文一直到教义和圣约，都一直谈到安息日的喜乐、崇拜的喜乐，以及安息日的欢愉 对安息日的欢愉。我们在一起过安息日方面的确可以做得更好，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减轻指派工作，使我们可以同样重视家庭中的福音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安息日里往往忙着处理教会事工，而忘记我们去教会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去教会是去更新圣约。家庭若能做好准备，在安息日的时候专注在这一点，就能够大大的造福家人。我们去是去领受圣餐的，这才是我们去教会的主要目的，而非次要目的。有的时候我们一忙起来反而让孩子们看不到这个目的，这是我们应该教导孩子的首要事项。
若要了解家政的真正精神以及这个词汇的最佳和最高的意义，我希望全家人可以再度一起吃晚餐。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会说，在家庭一周的活动中，可能没有比任何活动会比在一起吃饭更能凝聚团结。
我最喜欢的一个经文例子是在约翰福音，记载救主在加利利海边聚集他的门徒的情形。他准备了炭火和鱼，说，他说，你们来吃早饭。那可以说是一个花了功夫准备好的家常饭。他邀请他们来吃饭，不是随便吃点东西，而是来吃饭。然后经文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轻松的一起用餐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能够让大家很融洽的在一起。主对于喂养他的羊做了美好的教导，要不是他事先预备好了教导的场所，这项教导会怎么样呢？他创造出教学环境，他用进餐的时间来教导，我认为那并非偶然。
针对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一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用世俗的模式来引导我们如何养育儿女。经营婚姻以及一切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我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中，使徒保罗劝告已经接受福音的人说，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他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努力去做关乎永恒的重要决定时，是无法和世人并肩同父一轭的。只要固守教会的教义，也就是固守天父在我们来到世界上之前所给予的计划和忠告，只要固守着这个教义，我们的祈祷必会获得回答。我们的基础是建立在真实的原则上。那些不断前进越过烟囱石和马丁山凹的那些父母亲，而且有时他们就算越过了也没能走多远，还有那些散布在教会历史景点上的小小坟墓，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教会计划或某项社交活动，而是因为在他们的灵魂和骨髓中都怀着对耶稣基督福音的信心。唯有如此，那些母亲才能在埋葬婴孩后说，应许地就在前头，我们就要到达那山谷了。 那是因为圣约、教义、信心、启示和圣灵的影响。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些都保留在家庭和教会里，许多其他的事都会水到渠成，许多其他事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手推车载不了很多东西，先驱者必须有所取舍。也许21世纪会迫使我们做决定，要把什么装在这手推车里，那就是我们灵魂的精髓，也就是在我们骨髓里的事物。只要我们固守着启示，那么家庭和教会必会蒙受祝福。侯伦长老用这一句话来做结束最恰当不过了。乌克斯长老、贝克姐妹、兰特姐妹和谭姐妹，我仅代表这整个教会感谢你们付出时间、关爱、服务和牺牲，以及你们对于耶稣基督福音中的家庭生活与爱所怀有的坚定信心。谢谢。还有各位弟兄姐妹，谢谢你们。弟兄姐妹们，为了能将本场会议翻译成60多种语言，会议的前面部分是在戈登·辛格莱会长去世之前录制的。然而本场转播的最后部分是在辛格莱会长去世之后录制的。因此我们现在很荣幸能够听到新案例的先知和总会会长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孟孙会长，我们爱您，支持您，并且很高兴能够听到您对全体教友的演讲。对大部分的听众来说，这是第一次大家听到您以总会会长的身份演讲。弟兄姐妹们，在孟孙会长给予我们忠顾之后，请大家在世界各地自己的聚会地方进行闭会圣诗和祈祷。感谢各位的出席，愿主一直祝福你们及教会中所有的家庭。孟孙会长请。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深感谦卑能为这场灵性的聚会做总结。我们的思绪围绕在家庭以及家人身上，因为我们受到提醒，家庭是过正义生活的基础，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取代家庭的地位或达成其重要的功能。正如我们所知，家庭的形态各不相同，有些家庭有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但是有些可能由单亲或儿女组成，有些甚至可能只有一个人。不管家庭的组成形态为何，只要跟从这场会议中的指导方针去做，我们就会与主更加接近，也会让家中充满更多上天的力量。今天我们将耶稣曾走过的乡镇称为圣地，当他走在那些乡镇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或当他在美丽的加利利海边教导门徒时，他经常用比喻来教导，这是人们最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他经常教导他的听众家庭的经营之道。他说，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后来他又提出告诫，看啊，我的家是秩序之家，主神说，而不是混乱之家。现代世界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混乱和迷惑，四周的资讯都与我们珍惜的价值观互相抵触，引诱我们远离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引诱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福音之外那些大行其道的思想。然而，只要家人能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凝聚在一起，家中就能够洋溢着平安与爱，并且能够远离世俗，成为圣地。在我们疲累、生病或气馁不已的时候，若能回到家里受家人安慰，这会是多么甜美的感受啊！只要能归属于家庭，在家中有一席之地，我们就是有福之人。有时我们对家庭、家人以及熟悉的环境感到枯燥，家庭好像不太吸引人，一成不变。有时候其他地方看起来比较刺激，但是当我们体验多了，走入歧途而偏远了， 并且也见识过世俗有那么多的事物是那么的短暂甚至肤浅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发感激所享有的特殊恩典，感激我们能归属于一些值得依靠的事物，也就是我们的家庭、家人以及他们的忠诚。我们会渐渐知道，在责任、尊敬以及归属感中凝聚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会学习到，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完全取代家庭生活中幸福的家人关系。我们都会记得我们童年时期的家。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不会老是在意房子的大小，是不是地处高级的地段或者是贫民窟。相反的，我们总是因与家人共度的经验而快乐。柴契尔女士担任英国首相时，她曾教导过这番深刻的道理。她说，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是托儿所、学校、医院、休闲中心、避难所，也是休息之处。它包含了社会的各项功能，也培养我们的信念。家是为将来的生活做准备的地方。请容我提出三点指导方针，来确保我们的家能成为幸福的港湾。第一，让我们建立祷告的模式。祷告对我们这群人来说，并不是一件过时老旧的事情。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此而心怀感激吗？在这个世界上，全家人一起祷告是最美丽的景象。主指示我们要为家庭做祈祷。他说，你们要常奉我的名，在家中向父祷告，使你们的妻子和你们的儿女得蒙祝福。每一天跟家人一起祷告，可以为每一个人在现在的社会中迫切需要的保护尽一份心力。第二，但愿我们的家能成为学习的图书馆。在学习的图书馆里，好书是不可或缺的。阅读是人生真正的一大乐事。身处通俗文化当道的时代，我们接触到的事物大多数都是经过简化、改编、刺激的、破坏过的以及浓缩式的。一个人坐下来读本好书，能够达到抚慰人心、启迪心灵的作用。一位知名的作家建议，一国的未来端看其年轻人在年轻岁月阅读哪些书籍而定，其理想与此时形成目标亦坚定立下。主给我们的忠告是，你们要从最好的书中寻求智慧的言语，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寻求学识。当然，就我们所谓的学习的图书馆而言，标准经典是我们最终的学习图书。让我们经常阅读经文，自己阅读，也与家人一起阅读，这样我们能够获得启蒙、启迪，与主更加接近。第三，让我们能够享有爱的传统。孩童似乎默默地能够学习父母的榜样，吸收点点滴滴爱的教育。让我们务必让自己的榜样值得他人学习。我们的家庭若能以爱为传统，就不会像摩尔门经中记载的那样受到雅各的斥责，你们使温柔的妻子的心碎，也失去孩子的信任，他们心中的悲戚上达神前控诉你们。愿我们的家人、家庭都能够充满爱，让我们爱彼此、爱福音、爱同胞、爱救主。这样一来，天国和人间的距离就会更接近一点。让我们的家成为圣地，让家人喜欢回家。我们有些人大概都记得一个小男孩的故事。这个小男孩小时候遭人诱拐，与父母和家人分开，被带到遥远的村庄。这个小男孩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长大成人，对亲生父母和自己的家庭毫无记忆， 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心里很渴望能够回到家人和父母身边。家在哪里呢？何处才能找到父亲和母亲呢？他要是记得他们的名字，可能他的任务就不会这么渺然无望了。他拼命地想要回想起童年 的时刻，突然一道灵光乍现，他记起了村庄、教堂、塔顶的钟声。这个钟声 总是会在每个安息日早晨发出欢迎的声响。这个年轻人从一个村庄流浪到另外一个村庄，但却从未听到那熟悉的钟声。有些钟声和他记忆中的颇为相似，但有的则大不相同。最后，在某个星期日的上午，这个疲惫的年轻人来到一个特别的小镇，站在一座教堂前，钟声开始响起，他仔细地听着，声音好熟悉，跟他以前听到的钟声都不一样，但偏偏跟他童年记忆中的相同。是的，就是这同样的钟声，他的声响是那么的真实。他泪水盈眶，满心喜悦，灵魂洋溢着感激之情。这位年轻人跪下双膝，举目越过钟塔仰望，望向天际，在充满感激的祷告中，轻声地对神说：感谢神，我回家了。我很喜欢圣诗里的这几段歌词：哦，我挚爱的家，不论我流浪何方，在异地或远洋，任凭光阴流逝，我心更向往钟爱家的方向。尽管良辰美景环绕身旁，亲爱好友忠实不变，尽管欢乐笑语歌声常伴，我心我灵仍向往你的方向。但愿我们都能不断地让家成为充满爱、平安与幸福的港湾，让主的灵会选择停住在其中。这是我为大家所做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